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ey, 大家好，我是 Murray， 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最近啊，因为下个礼拜一有个算半公开的活动吧，所以说身为一个有社恐加容貌焦虑的中年大叔，所以最近我一直抢我老婆的胶原蛋白粉刺。然后除此之外，因为这半年来有点小孵出来的关系，所以说最近又是疯狂健身，然后也一直喝豆浆。可是我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去买乳清，以前可能每年的双十一我都会去买蛮多乳清，像是买 protein， 它在特价的时候应该是48折5折的时候，可能就一次买10000多，然后放着喝整年。然后后面喝到最后就会变成你喝那个乳清会觉得很恶心，就是味道就让人觉得想吐。然后另外就是乳清放久了也会臭，然后就会喝的恶心，有点臭臭的乳清，然后可能就告诉自己说，哦，我在喝蛋白质我会变壮啊，什么不喝没有用什么之类的。但这次我就真的只有喝豆浆，然后也没有什么在喝乳清，然后也不会去算说，哦，我今天喝了几克啊。以前可能会一天要喝150克的蛋白质，那可能现在就没有。我想说可能吃饭啊，然后加上喝个2-3杯豆浆，大概顶多100克不到吧。那不过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力量还是有上去，而且同时我的体脂有明显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以前一直觉得说只有喝乳清才会真正达到增肌减脂，或者说没办法增肌减脂只能选一个嘛，很多理论这样讲，但实际上好像喝豆浆加上你正常的运动是有办法让你同时增肌减脂的，而且不需要真的达到那么多的克数。然后以前真的喝到有时候连尿尿都会有香精的味道，就觉得反而好像不太健康，就这样的运动方式。总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干嘛就对了。那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要面对大家我可能有点紧张的事情，我就发现说自己好像是一个比较擅长在网络上交友的人，就是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就很自在，就算是陌生好了，你也可以跟他很自在说你是谁，然后谈论公事啊，或是互相认识什么之类的。但如果是见面聊天陌生人，我就会脑袋无限的运转，然后尽量不要让场面去留空，就是可能是讲话，他讲完换我讲，我讲换他讲，然后或是一群人聚会大家都讲话，然后同时有时候就是一个 moment 到之后大家同时都没讲话，然后就会场面留下尴尬，那个就让我觉得超级不自在。所以说跟朋友出去的话或是面对陌生的话，我都会害怕场面留白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很尴尬。然后如果说很亲近很亲近的朋友可能不会，但如果说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但是可能几个月没见面突然再见的话，一开始可能也不知道讲什么，那个感觉还是会有点出来。那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啊，所以说我就会养出一个非常极端到底的个性，就是之前讲过了嘛，如果真的你必须要留空的话，我就会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很懒得跟对方互动，所以才会像之前讲一样，我不太喜欢就是一直会发出声音然后是没有意义的话语要把空间填满的人。像是可能做什么事都想说或是诶在哪里呢，这样子就是找东西，但是这东西都是自言自语然后没有意义，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是我蛮讨厌。就是因为当你讲出这种话或是你讲出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听起来就是想要搭话或想要填满这个场面的话，那每次我跟你讲完话之后就会再度进到一次两个话语都结束的尴尬期，你每次开启对话然后结束都会再一次。所以说如果不是很有需求或很有内容的对话的话，硬要填满空间的对话我觉得不太需要，因为这样反而会让我觉得不太自在的感觉啦。那因为这样子，就最近在网上认识一个地方大神，也不算最近认识啦，就是认识一段时间，但最近一起讨论940的策略的时候，然后就问他说有没有玩传说，就本来要救传说，就他说他的账号是买的，然后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就是他账号是跟另外一个网络买家去买的，然后是一个帮脸书的全英雄都有的账号吧，传说对决的。然后既然聊到这个，他就开始跟我聊他这个账号的神奇之处，就是他跟一个89买的吧，那89之前用这个账号去做诈骗过，所以他后续拿到这个账号之后一直不断的就是不定期就有人密他跟他讨债，然后他就很好奇观察，诶干这个89之前用这个账号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发现说这账号以前除了诈骗以外在更久以前的时间都在亏妹，所以他就一边看着89的诈骗啊或是在亏妹的生活日记这个样子，然后跟我分享这个故事。那这就让我领悟，就是诶原来说股票大神地方大神，因为我对他以前就是一个有距离感的大神，原来说这种股票大人他也是会讲干话的平常人，所以说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就是人本来就是有专业，然后除此之外他也是人，就是有七情六欲会讲干话，会有自己的欲望等等。但这次就是又近距离让我体悟到的是，就是一看原大神也是平常人，就觉得很好笑就对了。那最近就是一直有共同话题就会一直聊天，然后聊一聊不知道聊什么，他突然聊到说他的个性是会需要包办很多事情，就是会需要帮另一半做比较多啊，或者说生活中可能会帮别人做比较多事情，是一个比较贤惠的个性啊。然后他最近看到一个 我是小生回人家的回文，他就很有感触，所以他丢给我看，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内容，大概是一个 PPT 的回文。然后版主本来的问题是说，他有个女生朋友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女生朋友不小心怀孕了，然后双方家长都不知道，男方他的目前的态度是倾向留下来那个小孩，然后加上结婚，但是他也尊重女生的意思。然后女生条件是学历还不错，好像台青教之类的，那外表 OK， 家境是小康，然后家里已经用他的名字买好房子给他了，工作也不错，就是大公司的工作，然后大概是月入有8-10万，慢慢会增加的。然后男方就是学历比较普通，但是家中的独生子，然后长相跟身高都蛮正常的，就是会打扮蛮干净那种人，然后家里是开公司，然后收入还蛮不错的。然后目前以女生的角度，她就说结不结婚她都有各自的理由，就是结婚跟留小孩的话，她觉得说对方家境蛮好的，所以说结婚之后就不用为钱烦恼，然后男生对女生也蛮好的。可是不结婚的理由就是男生学历比较普通，而且没什么内涵，毕业后就在家里工作，所以说对家里的行业也没什么心得，或是也没特别喜欢的，所以说平常的生活就打扮啊加看剧这种消磨时间，不用动脑事情，所以说他觉得说后续可能两个人会没什么共同话题，然后聊到思想或者三观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吧，然后想到后续可能要相处几十年就会觉得有点无趣这样子。然后那篇回文就用自己的经验跟这个发问者说，男生偏笨不会思考，可能是因为家庭的资源太过丰沛了，所以导致他不用思考太多，只要金钱供给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然后那个回文者的经验是说，之前他家里漏水，然后水滴只要滴到总开关就会跳电，然后抓漏的来也抓不到，所以他只好自己抓，然后花了一整个礼拜的时间去爬文啊，学补土啊，台风天顶着风雨到顶楼测漏，所以后面让他搞定这件事情，也成为一个会思考然后懂推理然后会逆境向上学习新事物的人。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对于那个女生的男朋友来说，只要一句话就好，诶，你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吗，这个漏水的，或者说房子出什么问题，然后家里就跟他讲说，诶，我帮你买了新的房子，所以说一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想要知道你今天会比较想要嫁这个勇于学习新事物然后都自己来的有内涵的人，还是说这个一件解决所有事情所以让他变得比较不会思考，因为根本不需要他思考，不需要他去处理的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天这个女生能够不考虑现实面，然后去挑剔一个有千万收入的男友的内涵，表示说她正在追求马斯洛的金字塔的最高端那个自我实现的需求，那表示说她的家庭背景啊会让她也没有那么辛苦，然后也是因为家庭给她的这些教育谈吐跟人脉这些无形资产才让她有机会去认识这个男友。如果今天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服务业的员工，她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她男友搭上话，就不会有这个关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以那个角度去看到她的男朋友的话，她是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因此改观，或者会不会因此想要抓住这个机会，或者真的如果今天遇到个家产又好然后又有内涵的男生的话，会不会变成他强你弱，然后她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个男朋友一样对你这么好什么之类的，就是一切事情都是一个平衡啊。所以说她想事情不会只是单单的那个男生没有内涵所以我不喜欢他，而是一个比较学会珍惜的视角去看待其他事情。那个回文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看完之后我其实觉得，诶，干，好像有一点点感触，诶，就是里面提到一个人如果穷或是某个生活层面的匮乏，真的会让一个人变得贤惠，反之就是富有的话，真的可能会让人家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但这不一定是变笨啊，可能撇去内涵那种变笨的话，如果只是谈到生活白痴这个层面的话，就像前几集古来有聊到，就是他好像在忙吧，所以他要请他老婆帮泡 espresso， 然后基本上 espresso 就是把胶囊丢进去然后就会有咖啡出来了，然后想说这是连猴子都会做的事情，就他请他老婆帮忙的时候，他老婆说他不会，然后就很惊讶，怎么可能你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所以他就说后续他自己来。不过没过多久之后，他老婆就泡完给他了，然后他老婆跟他讲说其实他一直都会，只是他怕后续这件事情就变成他在做，然后有时候就是他会，但是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或是两个人工作分配的关系，所以一个人会相对的比较没生活能力，或是比较接受更多对方的帮忙，所以就像是你的能力与否跟你现在在这个角色上你付出多少有点像是环境使然，一个是你以前的环境造就你是不是一个贤惠人，二来就是你现在是不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可能又跟现在环境有关，所以这两个东西会造就你现在的姿态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在关系中相对做的比较少的人，不过这个立场其实也是比较尴尬，就是说今天旁边人做的越多你会觉得很感谢，然后起初你就会说，诶，你可以不用做那么多没关系，然后你辛苦了剩下我做就好，可是当持续做下去的时候久了你就会习惯，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加上我的个性真的是没什么欲望的，连平常吃饭我都可以省，比如说只要一件事情比你从冰箱拿出东西微波完然后去吃更麻烦，我就会宁愿整天都不吃饭，然后饿到晚上的时候工作完再吃饭就好。所以说今天如果叫 Foodpanda 就会比较麻烦，因为我还要打开手机看菜单，然后来的时候我还要下楼拿餐点，然后这就比较麻烦，或泡泡面比较麻烦，因为我还要烧热水，所以说我至多就能接受就是微波炉然后去用一个碗盛东西吃，然后如果是好几个碗盛东西的话我就洗好几个碗，我可能就宁愿也不要吃这样子，我就是想要 我工作完之后晚上再吃，然后在这之前所有事情我会偷懒，我会拖延，但是我制作就是都坐在电脑前面，我不想要站起来去做其他离开电脑的事情这样子。另一方面，我可能也是生理关系，我蛮享受就饥饿时工作所带来的清晰度。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觉得说，哦，你都没吃东西很不健康或很可怜，所以我要拿多一点东西给你吃，我反而觉得不自在不舒服，因为我吃了太多我原本不想吃的东西，我反而会觉得这样子给予会让我觉得不舒服这样子。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就是要追溯到背后的环境嘛，之前讲过这件事情。不过除此之外，就是以前的环境好像会让人变得真的很能干，但是当你把这个能力去带到下一份工作、下一份环境或下一份关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再能干。不是代表说你的能力失去了，而是说在这个新的关系里面，你就变得不太需要去付出，不太需要去做一些原本你本来就会做的事情，然后久了好像你的生活自理能力就会减弱的感觉。不过这个能力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对方更能干，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幸福的减弱，幸福的不做事情吧。可其实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诶，你这样不做事情很废的时候，其实那个人也蛮无辜的，就是当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不太确定说对方是热于做这件事情还是也觉得很累。可他有时候也跟对方说很多事，就是说你不需要做那么多事情我会做，或是真的不需要摆那么整齐，因为我习惯不要摆那么整齐，但如果今天你习惯摆那么整齐，然后我还要配合你的要求去摆那么整齐的话，换我不舒服，因为我就是一个懒得去花时间做那么多事情，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不做你就会做，可如果今天我要防止你做，所以我要做的超乎我平常想做的程度的话，换我变很累，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那个耍废的人，看起来耍废的人啊，就是他会比较废，就是因为他也习惯这个方式，就对方做，然后如果他今天要改变的方式的话，换他变得蛮不舒服的。所以有时候谁勤劳谁懒，然后这都是一个人生分工，然后很难啊，就是你不会找一个完美的分工。不过这也不是帮我自己开脱啊，就是既然我腾出一些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我就会想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做补足，像是可能开支多一点啊，或是遇到棘手事情就是我来做，比如说什么要跟其他人去谈一些利益交换啊，就是业务往来这种比较正式比较需要谈判的东西，就基本上就是我来啦。那反正一样，就是人生没有绝对公平啦，就是如果你习惯看事情的时候考量更多的角度的话，可能看到的事情可能就会不一样，有另外一种新的角度，另外一种新的体会吧。然后这个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论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吧。那接下来聊一下就是今天吧，我录音的时候是3月22号台股收盘的时候，然后这时候 Nike 公布他最新一季的财报表现，那就来聊一下这份财报跟对于台湾的制鞋像是丰泰啊、宝城啊或是纺织之类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吧。然后首先如果只看 Nike 这份财报的营运表现的话，其实他在2023年 Q4 的营运是优于预期的，所以说在当下他公布这份财报的时候他的股价是上涨的，只是在后续公布2025年财年的指引之后股价要再度下跌的。然后这个就有点像是去年 Q4 公布 Q3 财报的时候的即时感一样，就是那时候公布完之后 Nike 也重摔了 10%， 然后这次是一度重摔 7%。 那总而言之就是他这份财报无论是营收或是毛利率都有所成长，那 EPS 也是高于市场的预期。不过如果你去看到地区的销售情况的话，除了北美地区的表现优于市场预期，其他像是欧洲、中东、非洲或是大中华地区还有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表现都是低于市场的预期。然后之所以会让 Nike 这份财报优于预期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北美地区的表现很强劲，加上因为他们定价策略的关系还有海运的物流成本下降，所以说本季 Nike 的毛利率回升到 44.8% 是优于过去的水准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亮点是本季的库存金额也下降到77亿美元是年减 13%， 那这个也是同样优于市场预期，表他们的库存去化还是蛮顺利的。所以如果只看这份财报的话，它是一个蛮正常蛮亮眼的财报。不过关键原因就是在后续的指引，就是如果看到2025年财年，然后它就是从日历年度的6月到明年的6月，他们的算法是这样子，然后在这段时间的话他们预期就是会比2024年成长一点点，可是如果只看到2024年的6月到11月这段时间的话，他们预期反而会有低个位数的衰退。然后这就会两件可以讨论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诶，为什么这段时间会衰退，因为理论上这段时间是销售旺季的时候嘛，就是 Q3 Q4 理论上销售旺季，所以这时候搭配上奥运的拉货力道应该不至于衰退吧。然后第二个是你的2025财年的基期是2024年，但2024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疲软的，全球的销售力道不好，而且还在去库存的时候，所以说你面对这么低基期的状况下，你还不太确定说你的成长幅度会有多大，那表示说2025财年可能也不怎么样，所以才会导致说这个展望一出后续的股价瞬间下跌。然后针对这个指引我觉得说可以讨论的事情有两点，第一点是大中华地区它本季的营收是 20.8 亿美元是年增 5%， 但是它的基期是去年，然后去年如果你回想起来的话，他们中国封城是封到2023年的1月，所以说目前的话 2023年 Q4 的财报基期是2022年的 Q4， 是在封城的时候，但它的年成长只到 5%， 然后这就是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成长力道，就是你虽然有成长，但是你的基期在封城的经济情况下你还是那么弱，那表示说你的成长 5% 其实也不怎么样。而且如果你再往回看，就是看到上上季吧，就是2023年的 Q3 的时候，中国表现其实是蛮好的，但他们在 Q4 的时候下滑，而且这时候还是销售的旺季，还有双十一节，所以中国的销售力道看起来是一直没有回来。就是双十一是中国的节日嘛，所以理论上中国的节日，然后他们也集中在那边买东西的话，他们的销售力道应该要还不错才对。那中国是一个不只是鞋子衣服，他们还是消费电子，像手机啊、平板啊等等这类消费大国。那这样的话，如果今天你看到就是鞋子不怎么样，那会不会代表就是中国的销售力道也不怎么样？那这表示说其他消费电子可能会因为这样有所阻力吧，就是这个中国的销售能力是一直是蛮迷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是攸关于蛮多消费电子在看事情，或者非必需消费品在看事情。那另外就是上一季的时候，就是2023年 Q3 的财报的时候，有说亚太拉丁美洲都缴出创纪录的季度表现，可在 Q4 就瞬间反转，然后这也是蛮微妙的一件事情啦。可是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就要说Nike 所有的业务都表现不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去定调，就是 Nike 它属于一个非必需消费的族群，就是我今天如果钱包比较没有钱的话，我会优先买食物让我的肚子不饿，但我可以球鞋穿的还没破，只是旧的我还可以穿两年，还可以穿三年，我会延长它穿的时间，我今天就不买球鞋，它就是优先会被排挤的支出。所以在整体的总经济环境比较疲软情况下， Nike 这种属于非必需消费的循环，那在整体就2024年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疲软的一年的话，可能也是走一个比较弱的复苏，就是它真的会复苏，但是不会有以往那种亮眼的复苏的表现。可是如果进一步看 Nike 的营收表现的品项的话，运动鞋的营收是年增 2% 的，但是服饰营收是年减 3%， 所以说整体的总经环境不佳，但是运动鞋的年增还是慢慢上涨。然后今天会让 Nike 的表现如此疲软的，主要是服饰端所带来的疲软扩大。所以这个财报虽然说不太好看，或者说它的指引不太好看，但是如果你要从这个财报中去看淡丰泰啊或是宝城，我觉得说应该是没必要，因为运动鞋这块的销售其实还是有稳步上升的。可是近期宝城的表现蛮好的，就是它股价的上涨幅度蛮高，但这个不是因为基本面因素，也不是因为什么 Nike 表现很好有人先知道，都不是，它只是因为它被纳入00940的买盘之中。所以很多人市场上会有错误归因说，哦，宝城表现很好，是不是运动鞋要复苏啦，或者会不会带动其他族群？不会，因为它就只是有特定买盘在买宝城而已。那所以这边提一下，就是不要有错误的归因，就是哦，因为宝城很好，所以就去买丰泰，或就去买预期，然后去期待它后续会跟上。比较能够预期或比较大的状况，应该是宝城后续在买盘结束之后会被倒回来，这是一个比较有可能去发生的。可是不代表说鞋子的业务不太好，只是说现在宝城的上涨状况不是因为基本面关系而已。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还有另外可以值得关注的是 CEO 他有在法说会中表示说，他们公司将会优先聚焦运动产品的开发，另外就是增加他们的销售力道。像上一季的时候，就是2023年 Q4 的时候， Nike 的广告行销运算有达到10亿美元，是季增 10%。 所以照理说如果库存蛮低的，就是他们这季的财报可以看到他们库存状况是蛮好的，然后如果有需求出乎预期的话，就会有积单出现，这是可以预期的。另外就是厂商之所以愿意下广告，就表示说他的行销目前来说是 work 的。不然你看2022年什么东西都很疲软的时候，有厂商在下广告吗？没有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广告没有用，所以大家都不会下广告。可是相较之下2024年 Nike 他觉得他需要加大广告的幅度，就表示说其实是愿意买的，市况没有差到说下广告是没有用，所以这时候就不太需要去非常悲观去看待整体的销售或者整体的需求的问题。所以依照这个逻辑的时候，我觉得面对将来即将到来的奥运的话，加上目前鞋类销售持续增加的，然后 Nike 对这方面也蛮有信心的，也在增加广告力道或是积极研发新的运动鞋的话，我觉得后续还是可以去期待鞋子复苏的。可是力道有多强，我还认为是一个疲弱的循环，只是目前制鞋的部分估值来说是蛮低的，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个区间的复苏这样子。那除了宝城以外啊，宝城它目前的股价就跟基本面无关了，然后大概这样子吧。然后接下来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为什么灰姑娘的车不容易刮伤？因为她的车是南瓜马车。第二个笑话是，为什么橄榄树不能种在一起？为了避免群聚感染。好，这里面会写的就不可以 Apple Podcast Miss Podcast 和 Google 星，如果想支持我或喜欢内容都可以订阅我的方格专栏，这里面会写的好听，拜拜。